俄乌未战，美中驻联合国大使先交锋，欧盟告中国胁迫，六国力撑寻求加入咨询，澳洲大选在即，中共间谍收买候选人被阻止，中国速滑队排名最后仍晋级，观众质疑。乌克兰危机升温，外务省呼吁日本人立即离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期俄乌两国局势战云密布，虽然目前俄乌边境战火尚未点燃，但是美中驻联合国代表却先隔空交火。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近日呼吁中共当局应该在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中作出正确的选择。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反而却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制造紧张。2月10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北京当局应该在俄乌争端中劝说俄国不要兴起战端。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我们希望中方发挥鼓励俄国人做正确的事的作用。中共当局在联合国安理会表达过对保护边界完整和国家主权的严重关切，而这个恰恰是俄罗斯正在做的事，他们威胁要侵犯另一国的边界。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仲表示，他期待着鼓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聚焦于传递这一讯息。不过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的发言果然引发了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的立即回应，但是回应的内容却并非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所期待。张军在推特上发文说，我相信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已经听到了我前几日在安理会的发言，停止炒作紧张气氛，俄罗斯合理的安全关切应当认真解决。事实上，这个不是美中大使在联合国首次就俄乌紧张局势隔空交火。今年1月31号，美国要求拥有15个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安理会开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北京当局是唯一一个追随俄国对美国的提议投下了反对票。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当日的安理会会议上不单止没有指责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境，对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威胁，反而暗示美国在炒作紧张形势。外界注意到俄国紧张形势随着俄国向俄乌边境增兵10万急剧升温之后，美欧外交官希望一贯号称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北京当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不要再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因为乌克兰危机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但是北京似乎并没有被说服，因此这次展现出要与俄罗斯背靠背取暖的态势。欧盟一月底提告中共对立陶宛经贸胁迫，继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表态力撑立陶宛后，世界贸易组织11号公布，日本及台湾亦要求加入咨询。立陶宛遭中共政府经贸胁迫，欧盟一月底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告中国，世贸首部程序要求双边先行咨询，包括美国、英国、澳洲及加拿大都对外表态寻求加入咨询。现在日本及台湾正式要求加入商议，使得力撑立陶宛的国家增至6会员国，其中前5个国家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成员，阵容浩大。根据了解，中华民国常驻世贸代表团在这个礼拜初向世贸递件，表明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独立关税区在这个事件中亦具有重大的实质贸易利益。因中共海关未能或不清关相关货物，除了威胁欧盟对内及对外的供应链，亦连带影响台湾对外贸易。 不过根据世贸规则，在第一阶段应属双边咨询，因此中国可以拒绝其他国家加入商议的要求。因此欧盟在与中国60日的咨询期满后，如果咨询未成，可以进入第二阶段请求成立争端解决小组，届时第三方的会员国就可以参与。立陶宛因为与台湾的关系升温，受到中共在外交及经贸上强力施压报复，甚至亦向其他欧盟成员国企业施压，要求向中国出口时从他们的供应链中移除立陶宛产品。欧盟因此在1月27号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诉讼，强调北京政府对立陶宛采取的歧视性贸易已经影响整个欧盟供应链。不过欧盟亦表示，尽管有证据指北京违反世贸规则，但欧盟仍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是欧盟的重要伙伴。有消息传出，欧盟与北京政府将在今年4月举行领导人峰会，立陶宛预计将是重要的议题之一。澳洲即将在今年5月底前举行国会大选，但是多家澳洲媒体这个月11号披露，中共特工曾经试图收买多名反对党工党的候选人，一旦这些候选人当选，就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有关工党在国防政策、人权、外国投资或贸易方面的敏感信息。不过目前已经被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成功阻止，挫败了中共的这一场干预选举的阴谋。据悉尼神区部11号的报道称，澳洲国家反间谍机构负责人麦克·白吉斯在他的年度威胁评估中公开披露了这一阴谋。据悉多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安全消息人士已向悉尼神区部和时代报证实，中共情报部门就是该阴谋的幕后黑手，并且涉及新南威尔士州的选举。澳媒在报道中首先指出，这一宗阴谋的主使者是一名不具名而且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商界人士，他打算资助某些新南威尔斯州的候选人，以换取中共当局对他们的影响力。所幸被澳洲国家反间谍机构发现，并成功挫败了中共的计划。不过这个报道并没有提及事件的时间点和前后经过。另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澳洲总理莫里森与工党党魁艾班尼斯都已经听取了有关中共这一阴谋消息的简报，但艾班尼斯并坚称中共尝试影响工党的计划并没有成功，因为中共看上的人选最后没有成为工党的选举代表。对此，澳洲国防部长皮德达顿10号罕见地公开批评工党，称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了他们将在下一次联邦选举中支持哪个，中共在选择哪个作为候选人。不过工党领袖艾班尼斯11号表示，他对该党所有候选人都充满信任。澳洲反间谍机构负责人亦从未向工党任何候选人表示过任何担忧。除此之外，澳洲国家反间谍机构负责人麦克·白吉斯仲表示，试图干预澳洲选举进程的中共当局现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北京冬奥会多次爆出裁判疑似偏袒东道国运动员，外界质疑比赛公正性的消息。近日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半准决赛中，中国队李文龙率出冰面，但中国队仍被判进入准决赛，这个令更多的观众感到疑惑。11号的5000米接力半准决赛有8支队伍，中国队与加拿大、意大利和日本在第一组。在比赛的最后10圈时，中国队和加拿大两队交替领先，中国队之后出现意外，李文龙与加拿大选手帕斯卡尔迪翁冰刀相碰，率出赛道，加拿大保持领先到终点，中国队由于落后距离太多，最终最后一个冲过终点。一段相撞的录像成了焦点。根据 NBC Peacock 的重播，李文龙试图超越迪翁的时候， 他的右滑冰鞋碰到了敌翁的滑冰鞋，可能他急于再次领先，加大了力量，反而导致自己摔出滑道。评委对录像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对于观众来说，这个非常令人困惑，因为评论员没有向他们解释规则，只是重复说这里有很多细节，最后在中国队落后冠军 12.288 秒的情况下，但仍被判定为晋级。短道接力比赛中，如果一个选手故意阻挡、冲撞、阻碍或推挤另一名选手，往往受到处罚，参赛者可能会因为两次错误而被取消资格。这个是这一次冬奥会中短道速滑接力赛再次引发争议。第一次是在2月6号的混合团体接力半准决赛中，美国队似乎进入了半准决赛，在匈牙利之后获得第二名，中国队第三个过线，但是裁判经过长时间的审查之后，认为中国队两次受阻，俄罗斯和美国队被取消资格，中国队晋级 A 组决赛。但7号晚举行的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半准决赛中，韩国两名选手分别获得小组第一和第二名，但裁判以犯规为由取消了他们的成绩。韩国大韩体育会将就此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认为受到不公平判罚。在7号的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初赛中，中国选手范可申疑似将跑道上的障碍物推向一名加拿大选手，这名加拿大选手之后摔倒。这名中国速滑选手的慢镜头可疑动作的视频在海外热传。这一届奥运会还有多个选手因服装不符合规定被取消成绩，例如2月7号跳台滑雪混合团体项目中拿奖牌热门的日本选手高尼沙罗被判大腿的紧身衣宽松2公分属违规，导致他第一跳成绩被取消。同名其他4名来自德国、奥地利、挪威等女选手亦因判服装不合格而被取消成绩。由于乌克兰军事紧张形势可能会急速恶化，日本外务省在11号晚间强力呼吁旅居乌克兰的日本人立即离境。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鉴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邻国白俄罗斯境内展开联合军演等，乌克兰军事紧张形势急速恶化的可能性升高，日本外务省在11号晚间将乌克兰全境的危险情报调升至最高等级的4级，强力呼吁旅居乌克兰的日本人立即撤往国外。此外，外务省亦呼吁日本人不要前往乌克兰。根据日本外务省，截至11号旅居乌克兰的日本人大约有150人。此外，伴随外务省将乌克兰全境危险情报上调到最高等级，日本政府11号晚间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乌克兰形势官邸联络室，负责情报收集等事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